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二卷，现在讲到经文是讲到第26页，26页就是五蕴的开始啊，色蕴的经文，顺着文字消完，上次已经说过，说完之后接着啊，借维摩经方便品的。维摩老居士为当时去看病的长者居士等所说的对于五蕴身心要怎么样子来破除我执，放下这个五蕴的执着，就是能够破除这个人我执。这个文字啊，就得我们初学的人很适合我们来学习，所以因此借这个经文呢、做简略的说明，上次没有讲完，我们现在啊顺着这个文字来从头念一遍啊。当时有许多人去看病，维摩老居士啊就对当时的看病的人说，诸人者，世生无常，无强，无力，无间，速朽之法，不可信也。为苦为恼，重病所及。诸人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顾。世身如驱魔，不可传魔。世身如豹，不可久立。世身如燕，从科爱生。世身如芭蕉，中无有间。世身如幻，从颠倒起。世身如梦，为虚妄间。世身如影，从业缘现。世身如香，熟住因缘。世身如浮云，虚臾变灭。世身如电，念念不住。世身无主，为如地；世身无我，为如佛；世身无寿，为如风；世身无人，为如水；世身不实，四大为家；世身为空，离我我所；世身无知，如草木瓦砾；世身无作，风力所转；世身不净，为物充满。世身为虚伪，虽加以超于一时，必归磨灭。世身为灾，百亿必恼。上次讲到这里，接下去的文字说，世身如秋景，为老所破。世身无定，为药当死。世身如毒蛇，如怨贼，如空去，应借诸入所共合成。诸人者，此可犯焉，当乐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无量功德智慧生。接下去赞叹佛身的功德，文字很长，把它省略掉，主要是要说这个对于五蕴身心啊，我们应当要把它破除这个执着啊。世身如秋景，为老所破。世身如秋景这句话有个典故，出在大集经啊。大集经里面呢有这么一段的记载，说有一个人得罪了国王啊，那么国王啊就对于这个得罪他的人，他就放了两只这个罪象，狂的罪象，会踩死人的，他看到人就用脚去踩啊，就放了两只罪象去追这个得罪他的人。这个人赶快跑啊，往野外跑，跑到空旷的地方，有一个小丘，就是小土山了、啊。那个小丘的地方 有一个孤井，就是已经没有人用的一个井了，而井边呢有一棵树，这个大树上面有一个很长的也很粗的藤呢，这个好像是蔓藤一样的这个藤啊，从树顶上藤掉到那个井里面，那个藤从树顶上一直下到这个井里面去。这个人没有地方跑了，看到对象快要追到他了，他只好赶快跑到这个孤井的地方，看到正好有一棵藤，那么他就抓住这个藤啊，就下到这个井里面去。他本来想要到井越深一点，让这个对象看不到他最好，可是刚下到井头跟井的顶端平的时候，发现井底呀有三个毒龙啊，有五抓的毒龙啊，在哪里吐这个毒气啊，就不能下去了，下去也没有命啊。再看这个孤井的周围有四个毒蛇在哪里绕住，也很危险，碰到的话也会被毒蛇咬死啊。那么因此他进退两难了，挂在那个树藤上，手扳着那个藤啊，也不能放就掉下去也没有命，也不能上来嘛，对象已经赶到这个井边了。这个藤虽然这么很粗，可是上面呢，藤的这个树上，藤垂下来的那个树顶上有两只老鼠啊，咬那个藤，一个是白的，一个是黑的，黑白二手啊咬这个藤啊，如果藤被它咬断了也会掉下去，也是没有命啊。这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突然之间有蜜蜂啊，因为这个树上有蜜蜂的窝，这个蜜蜂啊笼掉它的那个窝里面的蜜倒出来了，滴下五滴的蜂蜜，而这个人刚好往上看，嘴张开，哎，很巧的，那五滴的蜂蜜很甜呢，滴到他的嘴里面去，哎，吃了这个蜜很甜，是忘掉那个危险，忘掉那种危险性，所以，你纵然是在有五滴的蜜可以尝尝，有一点甜味，可是这个甜味不久长的，万一这个藤一断，掉下去也没有命。上也不能上去，下也不能下去啊，有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这是一种比方，这比方什么呢？那个藤啊，就比作命根，一个人的命根，就是这个生命的寿年了。那上面两个老鼠在咬啊，黑白二鼠，就是日月，黑的就是晚上，白的是白天，就是日。啊，黑的是表示那个月亮啊，这就是日月在催了，催人老了啊。那么天天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啊。周围的四毒蛇就比这个人生的四大，地水火风四大组织而成的这个身体啊。那个孤井啊，就是比方这个人生啊，人生就像这个四大组成的啊，这个是一大波条，百亿病生。都是会咬人的。井底的三毒龙啊，井底比方心，众生心，心里面有贪嗔痴三毒，所以那个三个毒龙就是比人心的贪嗔痴啊。那么因此你这个贪嗔痴会造业啊，有了这个五蕴身心，结果最后啊也是会啊再造业，再堕落，永久轮回。所以就好像一个这个人在井里面搬住那个藤，藤一断生命就没了，就说明这个无常苦空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井藤呢，在维山大圆禅师他的那个警策文里面呢，维山警策警策文里面就有提到，说比如村上小路树复即无啊，暗受井藤，岂能长久？他还加一个暗受， 就是这个山崖的靠岸的地方的时候啊，那么风一吹就倒下去，藤锦藤就是指这个秋锦的藤，搬在那个藤上是不可能长久的。那么他这个故事就说明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世身如秋锦啊，为老所破。这个身体好像就在秋锦里面吊住那个藤啊，生老病死一直追出来，老就接近于死啊，所以接下去经文就说世身无丁啊，为要当死，就是说不能定期也不能长久啊，因为迟早业力尽了，这一生的业力尽了，缘尽则灭，就会死。而世身如毒蛇，如怨贼，如空去，这个道理呀、如果要细说也很多。根据金光明经，金光明经空明里面有这么几句话啊，犹如四蛇同处一夹啊，他说人的身体好像四个毒蛇住在一个夹子里面，夹比人身，四蛇就是地水火风啊，这个四蛇地水火风啊，它是不可能调火的，经常会发生问题哦，火大增强了发高烧，水大增强了发寒冷啊，或者是湿气，或者是这种种的毛病啊，那么地大增强了全身沉重，风大增强了气喘等等的毛病都来了，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夹子养了四个毒蛇一样啊。那么这个身体又像怨贼啊，又像空躯啊，这个身体我们看起来很喜欢它，很爱护它，可是啊实际上跟冤家一样的，跟他结了怨一样，他经常找我们的麻烦，你对他再好他也不认识你的啊。空去也是金光明经里面的记载，他说四身虚伪犹如空去，六入村落竭泽所指啊，他说这个身体虚假的骗人的，没有实体，好像一个空空的去落里面，一个空房子没有人住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危险的地方啊，那么好像世间人所传的所谓鬼屋啊，进去就有三面危险，所以你要看这个身体，不要把它看作很高贵，它像个毒蛇，像个怨贼冤家一样啊，又像这个六入空虚一样啊，因为这个身体总不说五印就是五运啊，十八件猪肉就是十二肉就是三颗啊，五运十二肉十八件所共合成，就是这个身体完全是四大五运呢、所共同合成的啊，因此啊你不要太过于爱护它，太过于贪着它，结果呢上他的当，被他的骗啊，最后造业还是轮回生死没有断。上面这一段文就是说明啊，叫我们要学习对于这个人我之身体的爱着，慢慢要把它看破，要把它放下，才能够得到身心自在。否则的话，老是被这个身体所骗了啊，一生就是爱护这个身体，结果一无所得，最后又造业轮回。那么接下去那就劝人了、这个身体可厌，那你应当要熏落佛身。所以接下去维摩居士对这个看病的人说，助人者此可犯厌啊，说这个身体实在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了啊，应当要厌离了，所以有身则苦身啊，就是道家老子也说无有大患唯无有身啊，我最大的患难就是有这个身体，最痛苦的事情，所以有身就有重苦，但是不可能没有身啊，生死没有了以前不可能没有身，所以有身必定就有痛苦。那么因此我们应当要转过方向，转过方向到哪里啊，要喜欢佛的身体，当落佛身，爱要翻落于 佛的身体，像成佛了，得到佛身，那是最好的事情啊。为什么要大家啊喜欢这个佛身呢？接下去他就是说，所以者何？所以要大家爱要佛身的原因何在？因为佛身者即法身也。佛身是什么呢？佛身就是法身，清净法身啊。这个清净法身从哪里来啊？从无量功德智慧身，这种种的无量功德，所谓万德庄严啊，种种的智慧功德所组成的，所以是就是法身啊。接下去经文里面还有很多啊，因为我们主要是要对治这个五蕴色身的妄想，所以对于佛身的详细文字在经文里面有。他接下去就是说，从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生；从慈悲喜舍生；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诸波罗蜜生，像这一类的文字一直说下去，很多很多，就是叫人对佛身要升起喜欢爱要的这个心啊。那么这一段文呢，如果我们多读几遍，时时加以研究学习，那么对于这个身见的执着啊，慢慢他就会放得下，就会看得开，不至于太过于爱着于身体而被这个身体所搀扶住，那么最后造业轮回啊，不能解脱，那是一种很可惜的事情啊。人生难得，得到这个人生，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啊，把它拿来学习佛法，多修出世间法，求断烦恼了生死，这才是正经的。上面是色蕴色蕴啊，色蕴的文字啊，就说到这里为止啊。所以经文说，事故当知色蕴希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说这个色蕴完全是希望不实的啊。越它的相好像是属于因缘法，以它的体性说，当体就是如来当性，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啊。这是叫做明相归性啊，不看外相，看它的本性，就是诸法当体的这个真如自性。接下去说受蕴啊，这个先看看经文，经文里面所说的这关于这个受蕴的这个文字啊，我们先把它读一遍。阿难，比如有人手足厌安，百骸调湿，忽如盲僧，忽如妄僧，性无为顺，其人无故于二手掌以空相磨，于二手中妄散色滑冷热诸相，受印当知亦不柔之。阿难，是诸犯处不从空来，不从掌出，柔是。阿难，若空来者既能触掌，何不出身？不愿虚空选择来住，若从掌出，应会待何？又掌出故，合着掌之，立着主触日啊，鼻丸骨髓应亦觉之入时踪迹，必有决心自出自入啊，自由一物身中往来，何待何知啊？要命为主。是故当知，受应希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是受应本来自妙的这个经文。你看佛的说法非常非常的巧妙，他能够随时随地拿出这个方式来做例子来说明啊，他这个受的情况，我们平常说受是五根对五尘，眼见色而闻声， 鼻子嗅香，舌头吃东西滋味，身体触到外境。这是平常讲受，是五根对五尘的受。现在要讲这个受应希望，假如用五根对五尘的受来说，表达不出来，不容易表达。佛就用他一个人的自己本身，自己本身上啊，提出这个处的情况来啊，才有办法破除这个受应的这个希望。所以佛对阿难说，阿难啊，比如有这么一个人，比如就是比方啊，也等于是举例子，有一个人呢，手足厌安，就是闲着没事的时候，手跟脚都没事，厌安就是安静的情况啊，百骸调适，骸现在这里还指身体，百骸就是全身啊，全身的筋骨身体啊，百骸调适，调是调和，适是顺势啊，就是很调顺。一个人没有事，手足也厌安，身体也调和啊，这个时候可以说好像把身体都忘掉了，不如忘身，忘身等于忘身，等于把自己的身体忘掉啊，把自己的身体都忘掉了啊，好像没有这个身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性无为顺，在身体的体质上没有跟他相违逆的境界，那是苦受，为是苦受，现在他没有苦受啊，与身体相顺的好的境界，那是乐受，现在他也没有乐受啊，就是把这个苦乐境界完全忘失了啊，没有这个情况了，这身体很安然，没有事啊。这个人完全没有事的时候，突然之间呢，无然无故，他自己两只手掌，两只手掌在互相摩擦，两只手掌在互相摩擦，那表示这个受啊，他不是说你身体去接触外境，用手对手，自己的手，两个手掌在摩擦，不妨试试看啦，两个手掌摩擦，哎，这一摩擦啊，以空相摩，里面没有东西吗？空空的，两个手在相摩，摩擦的久了，这个两个手的当中会有几种的感觉，或者觉得涩涩的，涩涩的，或者觉得滑滑的啊，下下，还是滚滚啊，或者是觉得冷，或者是觉得热，大致两个手摩擦起来。是热的，是热的，会有点热啊，似乎那是看个人的体质，这些现象它都会发散出来啊。这种的文字啊，就是要提出要讲这个受，拿这个方式来说明这个受啊。那么有些注解也在这个地方又是从头起啊，所以说像这个讲义里面就是说，其人无故与二手掌与空相摩者，无故即无端起妄，又是从真起妄了，问题又来二手与空相摩就是根尘相对这实际上二手与空相摩说是根尘相对，这两边哪一个是根，哪一个是尘，无论你说哪一边是根是尘都不对啊。在这里他就说，一可知生灭不生灭，呵呵，三系恶心，六处静坐，又来了，又是跟前面深渊的情况的说法一样啊。所以我认为这种文字不能这样解释，这只是要说这个受的情况升起的方式，受的情况升起的方式，就是好像写文章的升起的文字一样，最简单的这个文字像陋室铭，陋室铭一开头四句话，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你不要把这四句话就把它当作陋室铭的当题，因为他要说他下面的十是陋室为五德兴的话，先从这四句话来升起后文。而佛要说受的这个情况，也是用两个手相摩引发出这个受的情况来做受的说明，不是一定又是从真起望三十六处，不是这样，不要用这种看法啊。佛说法很活泼的，这个情况我在上次已经说过了啊。这类文字不要用这种的方式去解释，就把它看作受的升起的方式，受是现在借这种方式来说明这个受啊，受应当是亦复如是啊。这个受的境界，接受外境的境界，应当要知道情况也跟这个相同。我们平常讲受，唯识家讲受有三种受：苦受、乐受、舍受。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啊，也叫做不苦不乐受。这是越身体讲，身体碰到违逆的境界，例如说有人打你，这是苦受啊。那么你得到很欢喜的事情啊，在高兴，这是乐受。这是指身体，如果详细分有五种啊，就是苦、乐、忧、喜、舍。忧是忧愁的忧，喜是欢喜。尤其是指心里面的苦乐，心内心的苦就是忧愁，内心的乐就是欢喜啊，身体的这个苦乐那就是苦乐，心里的苦乐就是忧喜啊。那么身心都有舍受，不苦不乐没有事情，就是一种舍受。例如我们坐在这边啊，也没有什么痛苦的事情，也没有快乐的事情，那就是舍受啊，属于舍受的境界。那么现在这里讲受，受没有实体啊，所以讲这个受的接触啊，下文接下去就分析这个受的希望不实的情况。我乃是诸犯处，不从空来，不从掌处，哎，我们现在用手去摩擦，摩擦出来的幻化的触的感觉，触的感觉，啊，这个触的感觉啊，不是从虚空来，也不是从身体里面掌里面出来，不是说从手到掌里面出来，这两方面都不是，啊，柔是，我难。若空来者既能触掌，何不触身呢？假如这个手里摩擦出来的接触这种的感受，假如是从虚空来的话，它既然能触你的掌，那应当也能接触到你的身体啊。可是你的身体没有感觉，只有手掌里面有感觉啊，所以不是从空来啊。如果是从空来，既能触掌，也能触你的身体。既然不触身体，就不是从空来。啊，还有一个，不应虚空选择来主，不应虚空选择来接触。啊，不应当是说虚空我有所选择，我只触你的掌，不触你的身。啊，虚空没有这种选择，所以说不应就是不应该有了。这种情况不应该有的啊！如果说虚空选择来接触，不应该有，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可见这个手掌摩擦出来的触啊，不是虚空来啊！既然不是虚空来，从掌中出来吗？从手掌里面出来吗？是不是从手掌里面出来啊？若从掌出啊，应会待何？假如这个触的情况是从手掌里面出来，那就从身体这个手啊、手背从里面一直出到这个掌里面来。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不必摩擦呀， 不用摩擦啊，从身体里面出来嘛，何必带等待摩擦啊？硬灰带合就是不必带两个手掌合起来摩擦啊，又长出过合着长枝，立着出入。假如这个接触的情况是从手掌里面出来的话啊，合两个手合起来的时候，手掌知道这个有处啊，那么手离开了，我不摩擦，手离开了，那么这个处的情况应当是从手掌里面进到身体里面去啊，所以离着出入。那么一旦进到里面去啊，那应当有个东西在里面啊，就是手背棒、手腕里面的骨头、骨髓啊，都应当要觉知，知道有一个东西进去，有个东西到里面去啊。所以说，应意觉知入时踪迹，哎，这个处已经进去啦，到了什么地方啦，自己要有感觉才对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没有啊。必有决心知处知入啊，自有一位身中往来。假如一定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有一个觉知的心，觉得有个东西在里面，知道它是出来了，知道它又进去了啊，好像有一个有形质的东西接触了它出来，不接触了它进去啊，知道它有出有入，那就一定有一个东西有异物，自然就会有一个东西有异物在身中往来，在身体里面啊，进去出来，进去出来，你和它就出来啊，离它就进去，应当有这种情况啊啊。那不要等到你两个手掌合起来才叫做出啊啊，合带合之要名为术。为什么要等到两个手掌合起来摩擦了才知道有触的情况啊？不必这样等待吧。这就看出佛说的这个巧妙的地方啊。我们平常无论你怎么样想，想不出这个方法来啊。触总是接触外界，必定是接触外界啊。现在它不是接触外界，而是两个手自己在接触啊。既然你自己两个手在接触啊，哪一边是根，哪一边是尘呢？啊，而如果是接触，如果是这个接触的境界是从身里面出来，那是有个东西在里面进出啊。那么也不必等待它合并起来才知道啊，不必两个手掌合了、摩擦了才知道有个接触啊，因为它本来有触在里面进出吗？没有这个事情，不会有的。所以可见呢，这个处的境界不是从里面出来进去，也不是从空中来，两边都不是。既然都不是，显示这个处是假的，希望不是，没有实体。所以事故当知，受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因此之故，我们应当要知道这个受的境界都是希望不实的啊，这个希望不实的你就不要太认真，不要当作一回事啊，因为这个所接触的境界都是希望不实。既然是希望不实，它也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性啊，把相明气回归自性，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一切法不出自性啊，离开自性一切法都不可得。关于这个受应希望啊，这个希望的情况一直连贯到后边六入啊，六入里面的六根啊，都一一能够显示出这个六根接触沉浸的这个希望的境界，要到那个地方才能够彻底表现出来。这里只是说明在接触的时候没有实法，既然没有实法都是希望不实，那你就不必去太过于计较，太过于认真。哎，你应当要知道《金刚经》里面隔离王割切身体戒戒之节，他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原因在哪里？ 他知道寿是虚妄，他彻底明白寿是虚妄，刀砍他也是寿，那种痛苦的寿，因为他知道是虚妄，而且他的寿愿老早就空了，没有这种境界啊。他纵然是接受到这种痛苦的境界，但是因为他寿印已经空，寿印空了就没有感觉，好像如风吹光，如刀断水那种情况，好像这个光很大，风去吹吗？吹那个光，那光动吗？不会动，无论你怎么吹，它也不会动啊。风吹光不会动，所以他的身体，个体身体也不会有苦乐的感觉啊。这个刀断水没有痕迹啊，你用刀去切那个水也没有痕迹，所以他那个境界就是如风吹光，如刀断水，所以无所谓处啊。这个寿的大致情形说过了，那么关于享乐呢，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